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要说的就是，我回到温哥华之后呢，一直在菲沙伦教会那边在粤语堂服事，所以呢一直以来就是用粤语来服事。我已经很小很小用国语来讲道了，所以今天经过节目多年呢，我的普通话一点也不普通了。希望大家听得明啊，如果你听不明白的话，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我希望盼望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动工，让我们都能够让圣灵来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将我的不普通的普通话变成你们能够听得懂的普通话。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头，就像刚才牧师为我们祷告的一样，真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不平安，不管在香港也好，在我们祖国中国国内的情况也好，在美国，在加拿大，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选举的一个情况，对吗？真的很多不平安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能够在这里平安的来崇拜，真的是一个福气。首先的时候，我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还能够平安的来敬拜你，来歌颂你，这是我们的福气。也能够在这里彼此的问安，彼此的问候，我们还能够得到你的牧养，得到你的供应，是我们的福气，也是我们的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头更加能够得到更美好的亮光，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能够活出基督的模样，让其他的人能够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够看见基督。求神将你的话语安放在我们的心里头，永远不变，让我们忠心的来跟随你。又求神教导你的仆人，你的孩子，将这个信实讲的时候能够讲得清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想用这一首诗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诗篇的第一篇。我先打出的就是新译本的一些经文，有一点点的不同。我想再念一次从新译本里头给我们的一个不同的经文。这里说，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好事笑人的座会。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罪人也必这样。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有什么不同呢？跟和合本的翻译有什么不同呢？最明显的就是开始的时候第一句，他就是说有福的人，跟和合本的安排呢，他将这一个有福的人呢放在第二节。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有福的人呢，好像 诗篇里头150篇诗篇，他从第一篇开始就开宗明义的来说有福的人，所以这个有福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至于英文的圣经呢，差不多也是一样，所有的译本呢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说 blessed， blessed is the man who 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在和合本里头就是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关于这个福，好像跟我们华人的传统有一点的不同。首先我们看华人是如何看这个福呢？这个福字左边我们说是神士边，神士旁，对吗？就好像一个人求哪个样子，求什么呢？右边呢就是一口甜。我们华人呢非常看重有没有得吃，有没有饭吃，吃饭一口甜，所以家己向来呢就是祈求一口甜。民以食为先，或者是民以食为天，相信造这个字的时候，华人是一个农业的社会，所以有田种。我相信如果人人是种地下田的话，我相信不会有很多人觉得是有福了，是吗？我曾经在欧洲做宣教士，在那里我曾经有很多的机会接触从中国到哪边的侨胞，他们都是因为在国内种地的下田的，觉得没有前途，所以他们才千辛万苦的到外国谋生，有合法的，但是也有很多非法的，在哪边打黑工。现在大部分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样的想法，不觉得以体力劳动的方法来赚钱是有福了，反而觉得呢投资有道，甚至是享受舒适的生活才是有福，是吗？我们觉得是不是有福，只是看生活是否富裕，是否拥有很多的物资，就觉得是有福。但是祝福不等于财富，很多人有财富，但不一定是有福的人。问题是全世界，现在我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追求财富，所以他们就不择手段，就像圣经里头所说的人一样，全世界的人好像喝醉了酒，东歪西倒啊，是吗？就算不是那些盲目的来追求财富，比较正常的人呢，他们都认为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事，是吗？加拿大、美国、中国、欧洲全都一样，很多搞政治的人，他们以为搞好经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但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我们念过福音书，我们的知道，我们的听过，我们都读过，当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怎样去试探耶稣呢？魔鬼带了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跟耶稣说， 将世上的荣华指给他看。然后他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拜我，我就将这一切都赐给你，荣华富贵。听得懂吗？连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打这个经济牌。不要忘记耶稣怎么对这个魔鬼说，撒旦，退我后面哪边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不要忘记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怎么样啊，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很不幸的，现在太多太多的人为了赚钱，为了富裕，就像诗篇这里说的，跟这个完全的相反。他们怎么呢？就跟从恶人的计谋，站在罪人的道路，坐在亵慢人的座位，来达到他们致富的目的。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话语来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呢？什么人才是真正的有福的人呢？怎么样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呢？世人在这里先从反面的角度来说，第一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一句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是什么意思呢？不从就是在思想上，在思想上 thinking， 不从思想上跟随仿效哪些恶人的计谋。我们大概都知道，恶人在这个世上的生活确实比一般善良的人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政治的层面也好，经济的层面也好，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可以举一反三。每天我们从新闻的媒体都可以看见，都可以结束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缺乏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标准的话呢，很容易我们也很容易跟随这个社会的风气，人人都是这样，就成为一个合法的理由。去年的时候我已经看见，我已经从旧年十月份的时候，加拿大大麻怎么样啊，合法化了，连列治文的一个学校昆仑大学，他也开办一个课程，教人怎么用大麻赚钱做生意。你听懂吗？连一个合法的学院，他们也教导人怎么用这个方法来做生意。我们很容易跟随这个社会的风气，很多人就是因为赚钱就思想恶人的计谋。恶人并不是那些凶神恶煞的那些人，而是那些藐视神律法的那些人，只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损人利己的。这些人的计谋呢，都是带人离开神的，叫神的名受到亏损的。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说思想上，首先我们不要跟随哪些人。第二，就是说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的意思就是指行为上参与 doing， 参与他们的做法。刚才说的就是不要在思想上不效法哪些恶人的计谋，现在更进一步，不要在行动上 实质的来参与他们的道路。可能有些人因为抵受不了引诱，将恶人的计谋呢就付诸实行。道路英文就是 way， 这个 way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还有一个翻译，就是指方法手段，不单是道路那么简单。那个就是恶人做事的方法。我相信大家很多在这段时候常常接一些电话，那些电话打来的时候就跟你说啊，你有些是好像领事馆啊，还有这个税务局啊等等打电话来说你啊要怎么做怎么做。这个罪人跟恶人是同样的意思，也是不敬畏神的人。罪人跟犯人有不同，犯法跟犯罪也有不同。犯法就是犯法的人就是什么，英文就是 criminal， 犯罪的人就是 sinner。 犯了这个社会的法律就是犯人，但是犯了神的律法就是罪人。我们知道违反社会的法律就是犯法，所以在这里说不占罪人的道路，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不参与不效法那些违背神律法的人的做事的方法，他们做事的方式。然后来到第三，不占亵慢，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座位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座位，那是按着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来看，这个座位呢就是指到那些开会用的那些座位，一群人坐在这些座位上来讨论一些事情，他们计划做什么呢？计划就是来办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来抵挡神的律法的那些一群人，他们就是从 thinking 然后转到 doing， 然后来到 planning 计划。亵慢人呢，就是那些好讥笑人的，就是那些讥笑那些按神的律法和公义来生活的那些人，他们明目张胆的来讥笑神，认为神根本不能够帮助那些寻求他的人、倚靠他的人。那些人不把恶看成是恶，他们还甚至夸耀自己的邪恶的行为，或者是将自己的邪恶的行为、恶性包装成为美好的一些东西，不让人家看见他们背后败坏的动机。他们在暗中策划来做一些抵挡神的事情，藐视神，天不怕地不怕。不做亵慢人的座会呢，就是说不要习惯性的来常常跟这些人来做伙伴，跟他们一起来商讨顶撞神的那些计谋，又或者是自己成为亵慢人，讥笑那些跟随人的、跟随神的那些人。从最初思想上跟随恶人的指示，大概还没有做出来，但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变成开会讨论抵挡神的事情。整个过程从世人 教导我们就是说，从一个小小的念头开始，或者是被某一个人不敬虔的人的影响，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抵挡神的人了。所以诗人就是教导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就要远远的避开这样的人。在香港，刚才主席没有介绍的，就是我是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那个时候我们的国语都是不是太好啊，我们常常以为啊，有一点点不同，跟国语有一点点不同，咩咩地就差不多了，原来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发音跟用词跟普通话也很不同。我要说在香港 有一间小学，这间小学呢楼高四层，每一层呢都有一句格言，是对哪些学生做一些训勉的一些格言。第一层说，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影响你的行为，对吗？很多行为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念头开始，所以对那些学生说，你要小心你的思想，思想影响你的行为。第二层就说，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你的行为会养成你的习惯。有些事情我们常常做的话，就成为一个习惯了。第三层说，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习惯构成你的品格。第四层说，小心你的品格，因为你的品格会塑造你的一生。所以从第一层到第四层，从思想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思想开始，但是呢却影响我们的一生。其实呢，在圣经里头也有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就是在箴言书第四章23节这一句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你要保守你身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从正面的来看，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神的祝福？经文提醒我们，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昼夜，一早一晚，不是单单的两次。如果我们真的每天都有两次一早一晚来思想神的话语，也很不错了。我们有没有每天都有两次来默念神的话语呢？不是单单两次，而是无时无刻。在旧约的生命记里头也告诉我们，那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常的将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里头的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随时可以看见的地方，提醒我们。圣经也教训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是吗？ 那就是常常要接受神的话语的教导，接受神话语的喂养，但这还是不够的。除了在聚会中得到喂养之外呢，我们自己还是要常常思想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呢，就是要时时刻刻的让耶和华的律法影响我们的生命。好了，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当然不是指社会，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有哪一个人常常对这个社会的法律念念不忘的呢？没有。其实呢，我们要明白呢，就是旧约里头的律法呢，大概分为三类。第一，就是民事、刑事的律法；第二，就是献祭礼仪的律法；第三，就是道德伦理的律法。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三类的律法是什么意思。第一，民事、刑事的律法，英文呢就是 civil law。在出埃及记有一句这样的经文，他说：“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致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杀绝，他不要，他必要以牛还牛。”牛，洗牛要归自己，这个很容易明白，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保险赔偿的制度一般，明白吗？就好像我们的 ICBC、他们定了一些规矩，如果你的车子撞了其他人的车子，就要怎么样赔偿，就好像这个意思，这个很简单、第二呢，我要讲多一点呢，就是这个献祭礼仪的律法了，就是 ceremonial law， 献祭礼仪的律法。这个献祭礼仪的律法在旧约里面，特别就是利未记里头呢，有很详细的记载如何进行这个献祭，献祭的祭牲呢要如何的处理，献祭之前的哪些祭司呢要如何预备自己洁净自己。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新约，就是我们现今的时代了，旧约的献祭的礼仪呢通通都不要了，停了。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没有人献着一头牛来敬拜神，对吗？没有人拿这个牛啊羊啊来敬拜神，但是我们拿奉献来敬拜神。那么这个献祭礼仪的律法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这些旧约的律法到了现在我们不用跟随呢？首先我们要明白旧约的献祭的律法有什么作用。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来到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为他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还有就是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对吗？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基督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洁净人的罪，那么旧约的献祭又有什么作用呢？原来旧约的时候神透过摩西来颁布这些律法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刚才我说 旧约的时候献祭有很清楚很多规矩的。如果我们要献羊献牛有钱的，献羊献牛的时候要怎么 去宰杀，要将他们怎么处理才能够拿到神的面前，而且一个非常重要的，没有瑕疵的，要给哪些祭司查看检查过了之后批准了，才能够将那些祭牲来献给神。没钱的，你去租也要租一个好的斑鸠个子来献给神。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献祭的时候不能够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那么繁复、那么复杂的那些规矩，他们背后这些做法的背后的作用，就是要操练人对神顺服的心，听得懂吗？操练人对神顺服的心，不管哪些规矩是那么的复杂，但是人都要跟随。旧约的时候有几个规矩让人来操练，但是今天我们借着什么方法、什么做法来操练我们对神的敬畏、对神的顺服的心呢？很可惜的，后来那些法利赛人却用了各种各样的规条取代了对神的顺服。他们以为做了规条上的要求就等于对神的顺服了。其实神早就对以色列民说了，说哪里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过公羊的祭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听命敬畏神比献祭更重要。这是在旧约里头就对以色列民的吩咐了。好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三道德伦理的律法。十诫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比方说当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等等，这些都是道德伦理的律法，只是我们都很容易明白了，不多说了。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献祭礼仪的律法跟道德伦理的律法几乎完全失效了，没有了，没有人跟随了。礼仪献祭的律法没有了，请你告诉我，刚才我说了，我问过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怎么去操练我们对神的顺服呢？怎么操练我们对神的敬畏呢？当时的人借着献祭来操练对神顺服的心，我们今天如何表达我们对神 顺服的心呢？我们有没有每天操练对神的顺服呢？每天读经、祷告、灵修，有没有呢？道德伦理的律法更不在话下了。今天有没有人因为没有孝敬父母被人定罪呢？ 从新闻我们看见打父母还有，是吗？今天有没有人因为奸淫被定罪呢？在我们这个西方世界，淫乱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有多少人因为讲谎言，做假见证，被人定罪呢？有没有因为贪恋人的房屋财物被人定罪呢？没有了。至于文士跟刑事的法律，表面上好像保存下来，但是这些法律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只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利益而已，也没有公平可言。法律可能已经成为有钱人的工具，大财团的那些合法的武器。很多的无良的律师呢，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帮助他们的雇主争取更多更大的利益，是吗？现在九月份呢，我们知道九月份 ICBC 将我们的保险大大的提高，对吗？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律师啊，为他们有些人呢、发生小小的碰撞，但是他们聘请那些律师谋取或者是骗，拿更多更多的赔偿，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跟我就要赔偿那些钱了。民事跟刑事的法律在今天也不是很公平。事实上，主耶稣自己跟我们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的意思就是，这着这个标准，律法给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衡量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做的事情，有没有亏欠神的荣耀，有没有对人的利益亏欠呢？所以经文教导我们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一个人，这个是真的。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银行的账户里头忽然之间少了6000元，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问另外一个朋友，对电脑很熟的一个朋友，一个电脑的专家。后来呢，他就发觉呢，原来他的电脑呢，被一些不法之徒呢入侵，用了他的密码转走了一笔钱，就是6000元。他就问他的电脑的朋友说，我不是已经安装了那个防毒的软件了吗？为什么还是给人能够入侵我的电脑呢？他的朋友就对他说，你有没有定期的来扫描你的电脑呢？ 原来虽然安装了这个防毒的软件，如果没有定期来扫描的话呢，那些病毒，那些 电脑的病毒啊，也能够对我们的电脑呢发生作用的。我们手上常常有这一本圣经，对吗？就好像我们安装了这个防毒的软件一样，但是我们没有扫描啊，没有常常用神的话语来 scan， 英文就是 scan 我们的脑袋， scan 我们的思想。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病毒了，就好像电脑的一样，很多每天都有，天天新换，每天都有新的病毒。这个社会也是一样，每天都有新的不同的思想来冲击我们的生活。不管是文化、风气、潮流，常常都入侵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没有定期的来防毒、排毒，我们感染了也不自觉。就业思想律法呢，就是经常呢来用神的话语来扫描我们自己的生命，用神的话语来检查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活出见证。有福的人就像第三节那里所说的一样呢，他要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昼夜思想律法的话，神的话语的话，他就是昼夜思想神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他就好像一棵树，在主的恩典里常常蒙福。意思就是生气勃勃，结果子，充满盼望，尽都顺利。相反，没有的话呢，它好像糠秕。糠是什么呢？糠则是骨壳、骨皮。皮就是不熟的骨。两者都没有重量的，很轻的。很轻的时候，古时的时候，那些农夫有个这样的做法，就是扬骨，将那些骨抛在空中，有风吹过的时候，那些骨皮骨壳就随风吹散了，没有了。那些有重量的那些骨就掉下来，他就用一个器皿装起来了。那些是好的东西，但是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就随风吹散了，随风四散了。就好像我想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图像，就好像我们华人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怎么样啊，千千万万的人去到那些庙宇里头去求神拜佛，他们求什么呢？不爱乎求财，是吗？去观音庙的时候求财，很壮观的，就好像冬天下雪的一样，那些孤皮孤客泡在空中的时候，好像很壮观的，很多人的，一大群人，很热闹的，但他们一定站立不住，随风消失。相对来说，好像写一个图像，一棵树 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一棵树，是吗？单树，好像是很孤单的一个样子。一棵树，在七水旁，就好像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头，很像，好像很孤单的一个样子。其他人都求财，追求这个社会的名利啊，丰足的生活啊等等。虽然孤单，但是得到神的保守，按时候结果子。主耶稣说，跟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结局就是当审判的时候呢，那些恶人，刚才我说恶人是那些藐视神律法的人，他们必定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毁中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在这个恶人当道的世界里头，恶人的好像很顺利，好像很幸运，很幸福，但那是很短暂的事情。当审判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哪些人才是有福的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这一首诗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就是那些常常跟随你，常常思想你的话语的人，而且将这些话语来检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